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跳好钢琴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是星期一的无限飞行号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哇，一眨眼呢，哎，今天已经是大年初九了，刚刚过了一个春节，年初九，哎，应该上学了吧？上学的同学呢就上学了，上班的人呢就上班了。如果你长期休假休息的话呢，继续休息，对不对？好了，我呢一个宗旨就是，常常这个俗语就是说什么“笑一笑，十年少”啊，这个宗旨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常常保持欢笑、有笑容的话呢，哎，你的人呢也会年轻的多的。好了，所以开始今天的无限飞行号，还是讲笑话。哎，今天呢我会连续讲三个。好，第一个笑话先来了啊。老师呢就问一个学生，就说，这个作业是你自己做的吗？学生就回答说，不是，爸爸帮我做的。老师就说，回去跟你爸爸说，星期天他也要来补课。所以当爸爸的呢，不要随便的帮你的孩子做功课啊。好，笑话第二个来了。小儿子呢就说，爸爸，我今天可不可以留在家里？我觉得不舒服。爸爸就问，你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啊？小儿子回答说，学校呀。刚刚上学的第一天，刚开学第一天就啊想翘课啊，真的不靠谱，这个学生。好，再来一个。小明呢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广告，就是说呢有优良品种的警犬出售。警犬呢就是这些警察训练过的一些狗啊，去帮助他们去捉贼的这些狗啊叫警犬。那看到说有优良品种的警犬出售，于是呢小明就寄出了支票要买一只回来。几天之后呢，哎，送来的却是一般很普通的杂种狗啊。那小明非常的生气，就打电话去骂那个登广告的人。小明说，你们啊寄来的根本不是警犬啊，我要退款。那对方就说，警犬呢有很多种啊，卖给你的是便衣啊，必须伪装成不是警犬。所以呢就说不要随便的相信广告啊。好，下面呢我们收拾心情啊，好好的听今天读经时间，是士师记的第三章。
翻开宝书，罗文辉和你读圣经。士师记第三章。上主把这些民族留在那地，为的是考验没有经历过迦南战事的以色列人。他这样做是要教导没有作战经验的以色列后代学会打仗。这些民族是有五个非利士首领管制的非利士人，所有的迦南人、西顿人，以及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尼布哈马一带住在黎巴嫩山地的西魏人，这些民族被留下来是为了考验以色列人， 看他们是否愿意遵行上主通过摩西颁布给他们祖先的诫命。于是以色列民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中间，并跟他们通婚。以色列人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以色列人的女儿又嫁给他们的儿子，而且还侍奉他们的神明。以色列人做上主看为邪恶的事，忘记上主他们的上帝，并且侍奉巴利偶像和亚舍拉柱像。上主就向以色列大发怒火，把他们交给亚兰纳哈拉因的古山利沙田王。以色列人就服侍了古山利沙田八年。但以色列民向上主呼喊求救，上主就兴起一位拯救者拯救他们。这人名叫俄陀涅，是迦勒的弟弟基纳斯的儿子。上主的灵领导他，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俄陀涅前去攻打亚兰的古山利沙田王，上主使俄陀涅打了胜仗，于是那地得享太平40年。后来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去世了。以色列人再次做上主看为邪恶的事，上主因为他们的恶行使摩押王伊基伦控制以色列。伊基伦与亚门人和亚玛利人联手出兵打败了以色列，占领棕树城的耶利哥。以色列人服侍了摩押王伊基伦18年。但以色列民向上主呼喊求助，上主就再次兴起一位拯救者拯救他们。这人名叫以户，是基拉的儿子，是个便雅悯人，善用左手。以色列人派以户把他们的贡银送给摩押王伊基伦。以户打了一把长约30厘米的双刃短剑，绑在自己的右大腿上，藏在衣服下面，然后把贡银带去给极其肥胖的伊基伦。以户把贡银送到后，就和帮他运送贡物的人一起动身回家。但他们到了基甲附近的石雕偶像那里，以户又折返回来。他来到伊基伦那里说，我有一个机密的信息要告诉你。于是王命令他的仆人肃静，然后把他们全都打发了出去。那时伊基伦独自坐在楼上一个凉快的房间里，以户走到他面前说，我有来自上帝的信息要告诉你。伊基伦王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出左手，拔出绑在右腿上的短剑，插进王的腹部。短剑插得很深，剑柄都没入了王的肥肉里。于是以户没有把剑拔出来，王的肠子都流出来了。以户关上房门，上了锁，从厕所逃走。以户走后，王的仆人回来，发现通往楼上房间的门上了锁。他们以为王可能在房间里如厕，就等着。但过了很久，王还没有出来，他们着急了，拿来钥匙打开房门，只见他们的主人已经死在地上。以户在仆人等待的时候逃走，他经过石雕偶像那里，到了西伊拉，到达以法莲山地后，以户便发出作战的号令，然后带领一队以色列人从山上下来。他说，你们跟我来，因为上主已经把胜利赐给你们，你们会战胜仇敌摩押人。他们就跟着他。以色列人控制了摩押对面横渡约旦河的浅滩， 不让任何人过河。他们攻击摩押人，杀了大约10000名强悍有力的摩押战士，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以色列在那天征服了摩押，那地得享太平80年。继犹户之后，亚拿的儿子山家拯救了以色列。他曾经用一根赶牛的刺棒打死600个非利士人。
罗文辉和你读圣经，参考新普及译本。
我是罗文辉，我本来是个很普通的人。无限飞行号本来也是个很普通的节目，但是罗文辉出现在无限飞行号里面，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罗文辉，而无限飞行号也会变成一个很独特很精彩的无限飞行号。哎，你不相信，你自己听听罗文辉为你主持的无限飞行号。耶、yeah!
每周聆听上帝的话，音乐旅程哆来咪发。
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好，首先呢，我们来重读士师记的3:1-2。士师记的3:1-2说呢，上主把这些民族留在那地，为的是考验没有经历过迦南战事的以色列人。他这样做是要教导没有作战经验的以色列后代学会打仗。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没有把迦南人完全赶走，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听上帝的话，他们没有遵照上帝的吩咐去做事。因为上帝明明说要把所有迦南人赶走嘛，结果呢，以色列人就是所谓的放虎归山呢、养虎为患呢、这些迦南人后来呢，就给以色列人的后代带来无穷的痛苦。哎，但是呢，今天这一段经文又再多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上帝刻意留下这些外邦人，就是迦南人呢、为的是要训练这些没有打仗经验的以色列人去打仗。其实呢，如果你再仔细的想想，哎，你就会发现这两件事情是互相冲突的。哎，到底是以色列人不肯听上帝的吩咐，留下了迦南人成为自己的奴仆，结果成为了将来的祸患，还是说上帝刻意的安排迦南人留下来，为的是训练以色列人去打仗呢？好像有冲突啊。但是我的看法是，以色列人本来应该听从上帝的吩咐，进入这个迦南之后呢，就要把所有的迦南人赶走，绝对不能与他们同住，以免后来以色列人学效他们拜偶像的风气。但是事实上啊，以色列人没有听从上帝的吩咐，所以呢，上帝就将错就错，就让这些留下来的迦南人呢，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敌人，让以色列人学习如何对付敌人，学习打仗。因为呢，以色列人的确没有任何打仗的经验呢。我这种看法是非常合理的。不但是这样，事实上呢，这种情况也的确经常发生在历史，还有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啊。就拿耶稣的一个门徒这个西门呢做个例子。耶稣早已经预告了，西门呢他会否认耶稣是他的主。西门说啊，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否认你的。可是呢，在重要的关头呢，他就真的否认了主，而且否认了3次。 那么这个西门彼得呢，当然非常懊悔啊，可是呢这种懊悔却成了一股动力，提醒这个彼得呢以后要更忠心的爱主服侍主。那个犯了错的人只要他愿意悔改，上帝呢还是会给他一个重新再来的机会。而且呢上帝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啊，他可以把一些明明是诅咒的东西，一些坏东西变成了一种祝福啊，在圣经里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有。比方一个经常打砸抢的坏蛋，打架的时候呢被人砍断了一只手，又或者呢被抓了去坐牢，可是呢他后来信主了，离开了监牢以后呢到处向人传福音，他断了一只胳膊呢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了，很容易就让人明白上帝是怎样爱这个以前的大坏蛋。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上帝把诅咒呢变成祝福的意思。诅咒本来就不是好东西，我们犯罪就是犯罪，本来呢就不是好事，可是呢上帝就是能化腐朽为神奇。所以啊，我们不是美化人犯的错，更不是鼓励大家继续去犯罪，不是啊，不是叫人呢做一些得罪神的事，反而呢我想让大家明白，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世界，包括基督徒的圈子，教会的圈子也是不完美的，甚至是充满缺陷的。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灰心丧志，更不要离开主啊，因为我们的主不单是教会的主宰，他更是整个世界的最高统帅啊，他是万有的主宰。只要我们努力的学习爱主，遵守主的话，那上帝呢就会不断的在我们中间行神迹，我们的主呢会把我们各种的诅咒呢改变过来啊，让我们从这些诅咒里头解救出来，或者起码呢在诅咒里头我们也可以学习到许多属灵的功课，让我们过一个真正丰盛的生活。哎，最后呢我还是要补充一两句，就是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我自己比较多留意的是，就是呢那些犯错的人得罪上帝的人后果会怎样呢？那我在强调，如果这些人不尽快的悔改重回正路坚持错下去的话呢，上帝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圣经明明的说，上帝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犯罪的人呢必须悔改回到上帝的身边，否则呢后果堪虞啊。诗篇的第一篇就把义人和恶人两种人的结局说得很清楚了，义人呢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而恶人呢，我不说了，我鼓励你自己翻看圣经诗篇第一篇。总的来说就是这个世界真的是充满着很多坏人恶人，有很多恶事坏事不义的事，一些很肮脏的罪恶，但是呢全能的主他真的很厉害，他可以把这些肮脏的事一些坏事变成好事。对那些敬畏他的人来讲呢，虽然我们还是活在这个充满罪恶里头的这个世界里头，神呢可以把我们从这些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把诅咒呢变成祝福，把坏事变成好事，让我们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这真的是个奇迹，是神迹。一个不信主的人呢完全不理解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呢，但是神就是这样，因为他是那一位行奇妙事的奇妙救主啊。
飞行不晚点，
读经不延期，
圣乐伴经文，
旅程乐趣多，
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位乘客请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
今天我选来的一首诗歌是我啊学了好多年的，好多年前就唱的一首很好听的歌。而且今天我选来这个版本呢，是一群弟兄姊妹他们的清唱版呢，听起来好像不是非常专业的那种唱歌方法，但是就是一群弟兄姊妹他们在教会里面没有音乐伴奏的这样的一个清唱版，很有特色。首先呢，我把这首歌的歌词给你念一遍。歌的名字叫他，当然是我们的神呢、他不误事，因他是神。就是我们的神呢，他不会耽误事情的，因为他就是神。那歌词是这么说的：他不误事，因他是神。他不误事，他乐施恩。他不误事，他已许过。我们有神，还怕谁呀？有何高山你不能除？有何深水你不能渡？我们的神专门处置人所以为不能的事。是他使铁浮水而起，是他使海分成干地，是他使日半空停止。我们的神并无难事。他使软沙作海界限，波浪虽狂不能在前。他是你神，还有什么他是不能为你工作？他心爱你，知你难处，所以应许他要照顾。我们的神充满怜悯，对待他的无告子民。我们的神不能不义，不能将他应许忘记。他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阿们，都是是的。我们的神不能失信，他的恩约永远坚定。他要照他应许答应我们因信所发呼声。我们因信欢乐唱说，他不误我，他已许过。他不误我，他乐施恩。他不误我，因他是神。送给你这首清唱版的《他不误事，因他是神》。
Oh.
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心稳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无限飞行号向机长报告。今天和你谈到神是一位奇妙的神，他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他也是不会误事的，他不会耽误事情，他的时间呢是抓得很准的，他的时间表呢也是很精确的。所以呢，今天我想挑战你一下，请你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你有没有经验过以为上帝误了点，或者呢搞错了，但是回头看呢，啊，你却擦了一把汗，原来上帝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有这样的经验吗？我再重复啊，你有没有经验过以为上帝误了点，或者搞错了，但是回头看呢，却擦了一把冷汗，原来上帝做了一件奇妙的事呢？请你用不要超过200个字，比较具体的回答我这个问题，然后呢，把你这个答案发到我的短信13229966022这边来，短信号码13229966022，麻烦你在短信的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就可以了，无限飞行号的无限两个字。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就差不多了。我再重复今天这道向机长报告的问题：有没有经验过以为上帝误了点儿，或者搞错了，但是回头看呢，却擦了一把冷汗，原来上帝做了一件奇妙的事呢？好，谢谢你今天的陪伴，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